今日我哋诵读嘅经文系记载于诗篇第96篇，请听我读出：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在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圣经一段读笔，愿主赐福听祂话语并且遵行的信徒。今日我哋好感恩有我哋本堂嘅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喺我哋当中分享正道，讲题为传扬神的荣耀，请蔡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年轻嘅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青年文化交流嘅项目，来自亚细安国家同埋日本嘅代表都会一齐到彼此国家生活一个半月嘅时间，进行文化嘅交流。出发之前，新加坡嘅代表都必须完成一系列嘅训练同埋筹备，当中就包括群体寄宿嘅训练营 residential training， 并且要筹备文化展览同埋音乐会。有一晚响个训练营，我哋预备同埋排练到半夜，大家肚都好饿。嗰时候咧冇 food panda。送外卖的这些服务啊，很多年前啊，我们只是有晚餐食剩的一煲绿豆汤。当然半夜绿豆汤都已经冻了。而训练营又没有任何的厨房设备。当时我们当中有一位年轻人，他灵机一动，决定采用非一般的方式，用烫豆去整热一煲绿豆汤。你们不要误会，不是将个豆豆浸入，而是将个煲和个烫豆设向一个位置，保持接触，慢慢的将个煲绿豆汤整热，最后大家都可以享受热腾腾的绿豆汤。虽然非常有创意啊，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没办法，但是那个效率真的很低啊，喂，你浪费很多电啊，又用花很多时间。当然烫豆的发明家是为了烫衫而发明烫豆，而不是为了要煮绿豆汤。我相信大家在家都不会用烫豆来煮绿豆汤。 每一样嘢都有佢设定嘅用途同埋意义。同样嘅，基督徒身为神嘅子民，亦有神为我哋设定嘅目的。我哋喺主日学都学过，神创造人系为咗与我哋建立团契嘅关系，亦都系为咗要荣耀神。因此保罗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哋要荣耀神，凡事都要荣耀神而行。既然系咁，咁到底有乜嘢能够俾神得到最大嘅荣耀呢？我哋应该点样将最大嘅荣耀归俾神？希望透过今日嘅经文嚟了解关于呢方面嘅真理。诗篇第96篇教导我哋要如何述说神嘅荣耀，要点样宣扬主将以君王翻嚟统治世界。今日我哋就一齐嚟思想关于宣扬神嘅三个层面。首先，从一节到第六节宣扬嘅原因；第二段第七到第十节宣扬嘅形式；最后宣扬嘅紧急性。我哋首先嚟睇第一个重点，宣扬嘅原因。喺第一节，诗人召唤我哋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第一节就话：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喺启示录亦都有两次提到唱新歌嘅情景，而每次唱新歌都系为咗称颂嗰位被宰杀嘅羔羊。换句话讲，以歌颂嚟称扬主嘅救恩、主嘅救赎同埋佢嘅祝福。每次唱新歌都系一件好兴奋同埋好富有挑战性嘅一件事。诗篇所提到唱新歌，当然包括新嘅创造，佢更加包含咗对神全新嘅回应，因为神嘅怜悯每日都系新嘅，而且持续不断。喺呢度提到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所以所有经历过神嘅恩惠嘅人都要歌颂主，感谢佢嘅救恩。头先我提到那个文化交流嘅项目，我就记得每一个国家每到一处都必须呈现一个音乐嘅表演项目，可以以歌曲献唱，又或者民间嘅舞蹈啊，嚟彼此促进文化嘅呢个意识。其实如果我哋熟悉我哋邻国一啲国家，佢哋其实对音乐非常擅长。菲律宾同埋印尼嘅代表唱歌非常厉害，佢哋嘅歌声好响亮。而泰国嘅代表咧，佢哋武功了得，武功唔系功夫啊，跳舞嘅武功，好叻跳舞啊。相比之下咧，新加坡嘅代表啊，我哋喺呢一方面系比较缺乏嘅。但系既然每一个国家代表都必须要呈现，咁我哋唯有就唱新加坡嘅新加坡歌曲啊！大家都近来都听到好多啊，国庆一直都唱紧。咁虽然我哋个歌声其实都唔系好和，但系观众嘅反应咧，反而非常嘅热烈。过后我哋至发觉， 虽然我哋唱歌技巧其实系冇乜技巧嘅，唱歌嘅歌声亦都系一般嘅啫，但系我哋嘅诚恳、积极嘅态度，感染咗观众，取得佢哋嘅欢心。从属灵嘅角度嚟睇，学习运气发声固然重要，发自内心嘅赞美更系神所喜悦嘅。咬字音准可以非常出色，但是如果没有感受到诗歌的意境，没有流露出诗人的心境，那就非常可惜。当诗篇96篇说唱新歌的时候，它并不限于新的创作，而注重的是讨神的喜悦，重新发出内心的赞美，重点是发自真心诚恳的唱出对神的赞美。所以无论是传统悠久的悠久的诗歌，又或者比较新的赞美诗，要蒙神喜悦，唯有发自内心真心表达对神的赞美。第二节提到称颂他的名，其实我们可能对这个词句都几熟悉的，但是对一般人来讲，称颂一个人的名，一个人的名，其实很怪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说称颂一个人的名，而不是称颂一个人，你不是赞美一个人？在这里称颂他的名，神的名指的其实不只是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个意思，因为名字它包含了很多。如果一个人，譬如说如果一个人称呼你，嗌你一二三四五，你有什么感受呢？好像一个凡人，没意思的。其实名字不只是一个代号，不是只是为了要称呼对方那么简单。东方传统对于名字非常的讲究，为儿女取名的时候，尤其是需要智慧，不是的话很容易就会出 会搞出笑话。我们可能会有些同学，他们的名字我们喊了都会笑话。名字反映了我们对儿女的期望，希望他们培养某一些特质。所以有些父母就以圣经的人物为自己的儿女取名，例如大卫、保罗、以色列、路德，亦有一些选择和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名字，例如主音、海宣，这些都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化亦都非常的重要，它相等于一个人的人格。因此耶和华的名不单止代表他的权柄，他更显出他的特质和他的神圣。所以称颂上帝的名等于称颂上帝本身，他的义、他的圣洁和他奇妙的救赎。从第二和第三节我们看到宣扬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关于宣扬的时间，而第二个是关于宣扬的对象。第二和第三节怎么说？他说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的确以色列人都经历过神将他们从周围的敌人当中拯救出来，他们有很充足的理由去庆祝神的拯救， 同埋为咗主嘅救恩嚟作证作见证。其实同样嘅，我哋亦都经历过主嘅救恩，所以我哋亦要为主作见证。八月份我哋将举行今年第二次嘅洗礼，而家报名都已经进行紧。每次洗礼，我哋都会安排受洗嘅一啲新抱作见证。其实分享得救见证，并唔限于洗礼嘅时候，亦唔无论你信主有几耐，唔只系嗰啲初信主嘅人需要分享见证。你可能信主好多年，你都仍然需要分享见证。基于基督为咗承担我哋嘅罪而自我牺牲，我哋要以喜乐感恩嘅心，随时预备分享福音。有关神拯救世人嘅好消息，要继续不断嘅去散播到世界各地，让万民都能够得到，都能够晓得神嘅荣耀。我读神学嘅时候，有一次同一班同学一起去尼泊尔嘅山区去短宣。嗰阵时我哋要行山一趟四日，来回八日，即系你要到一个地方要行四日啊，山路。虽然非常嘅吃力，当时年轻仲可以顶到啊，而家就唔知啦。但系系一个好难忘嘅一个经历，非常难忘。因为一路上你可以欣赏到宏伟嘅山峰，唔似新加坡，你到处都睇到系啊，高楼唔系高山，都系 HDB 祖屋，但系。在山上就不一样。有一日我们行山，我说要行四日嘛，我们每日行到一日我们都会休息。隔日再继续行。有一晚呢，吃完晚饭之后感觉到好疲倦，因为行了成日的山。吃完饭就想着要刷牙预备睡觉。点知一入到洗手间呢，哇，整个人都傻咗，原来个洗手间冇屋顶嘅，系露天嘅，喺山上露天嘅洗手间。但系结果抬头一望，全部都系星星。这个情景又系新加坡睇唔到嘅。那个情景系好难去形容嘅。嗰度我。当时就发现，原来山大天空更大，因为那个星星就好像一个网覆盖整座山。我们行山的时候觉得，哇，为什么这座山这么大，行不完，那个天空还大。再想想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他又几咁伟大，当时感觉到自己好渺小。当时都谂起圣经所讲嘅，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同样嘅，其实我哋亦都要述说神嘅荣耀，不但止大自然述说神嘅荣耀，星星去闪下闪下就系述说紧神嘅荣耀，我哋亦都要。而神的荣耀不只是限于宇宙大自然，不是只是透过大自然可以察觉到。在加利略山，刚才诗班所唱的，我们要记住耶稣在各个他山上也都彰显了神的荣耀。因着祂奇妙的创造和救赎，我们要向万民宣扬祂是唯一真神。我们千万不要停， 不要停止向万万宣扬神的荣耀，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更是我们的救赎主。那我们到底要怎样去宣扬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宣扬的形式。把荣耀归给神，其实是一种敬拜，是一种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方式其实可以包括颂赞，可以包括祈祷同埋奉献。当我哋提到奉献嘅时候，亦都唔只係单单金钱嘅奉献。我哋可以透过奉献自己嘅才华、时间、资源，甚至我哋嘅生命嚟荣耀敬拜神。真正嘅敬拜必须係有，必须係付出代价嘅。如果只係按照我哋自己嘅方便，高兴就出席敬拜，觉得懒惰就唔出门，完全冇付出嘅话，就唔系敬拜。点样嘅敬拜系神所喜悦嘅呢？第九节话，都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对于一无所缺圣洁的神，我们要以什么来献给神呢？其实我们的金钱神不使的，所有的万物都是神创造的。那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献给神？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将自己献为活祭，当作我们属灵的敬拜。我们要信服神，透过圣洁的生活来成为活祭。古代献祭必须将所献的动物宰杀，但是神不是要我们为祂而死，而是要我们为祂而活。我们应该怎样将自己献给神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命见证，去荣耀神。我们要自己问一下，我们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荣耀神？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否正直？会不会报假数？会不会偷工减料？在家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身边的人是不是会藉着认识你而更加认识耶稣呢？真正的敬拜是需要付出的。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献为活祭，为主而活呢？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在第十节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另一种荣耀神的方式，就是宣扬即将要回来的君王。这里提到列邦，列邦的原文所指的是外邦人，即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咁从我哋嘅角度嚟睇，亦即係话非信徒。我哋要向嗰啲仲未认识神嘅人去宣扬神，并且要佢哋知道佢将会返嚟治理世界呢个好消息。因为佢哋唔知道。佢唔知道有咁嘅一个好消息。其实可能我哋当中都有一啲弟兄姊妹同我一样，鼻哥比较敏感嘅。鼻哥敏感唔系话你好叻闻到嘢，唔系嗰种敏感，系好容易就受感染嗰种敏感，过敏嘅情况。所以咧，每一年农历七月挑战非常大。点解农历七月呢？七月 祝元节。祝元节的时候，周围都会有人烧香，烧一些金银纸，所以对鼻哥敏感的人来说很辛苦。他提醒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们渴望救赎，却始终不知道耶稣。每年这个时间，当我们感觉到空气污染的时候，不要埋怨，反而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为他们祈祷。他提醒我们，很多人仍然不认识耶稣。其实很难想象，在这个世代人口暴增暴增，竟然还有四成的人，即是说五个人当中有两个不能够听见信主得救的好消息，不能够听见，即是说没有机会听见，因为没有人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分享。他们的社区，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环境，他们甚至他们的国家，每一个教堂为主作见证。敬拜不只是一群人聚集一起唱诗祈祷，甚至彼此服侍，这个只不过是一部分。真正的敬拜离不开见证。敬拜不单只是为了神的子民，不限于教堂的这个建筑物之内，更是为了那些还未信主的非信徒。我们不但要以各种的方式去宣扬，我们更要在教会以外的情景去积极的去期待神的到来。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要保持宣扬的紧急性。当我们来到第三段的时候，第10-11至13节，我们察觉到整个气氛其实是有转变的。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发觉它越来越怎么说激动。很激动。因为这段诗篇很积极的要我们以庆祝的方式来迎接神的再来。第十一节这么说，11至12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树木都要欢呼。哇，真的很夸张啊，树木都会欢呼。所以是很激动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主要再他要再回来，他要回来改变这个世界。通常我们为了安慰正在经历困境的人，我们都会听到一句说话，明天会更好。但是单凭现状，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明天并不会更好。我们看新闻都知道，全球暖化，天灾人祸，世界动荡，恐怖活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等等。任由人类去管理的话，世界肯定不会更好。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耶稣以君王的姿态回来重整这个世界。因为他将以公义来治理世界，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必定要会保护那些贫穷的、被边缘化的、受不公平对待的、有需要的人。明天会更好，这句说话可能给一些人带来短暂的安慰，但是真正的盼望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能够实现。当然在主回来之前，我们仍然都要行公义、好怜悯， 与主同行。我哋唔好太过悲观，我哋唔好放弃，我哋都要行善，都要尽量去改善，唔好因为世界嘅乱象而放弃。但系同时，我哋亦都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主耶稣翻嚟统治世界。佢系唯一可以令到明天变成更好的，因此我哋要以喜乐同埋积极嘅态度去坚守佢所托付俾我哋嘅使命。我哋要帮助别人同我哋一样，预备好去迎接主耶稣嘅再来，因为仲有而家仍然有成千上万嘅人仍然唔知道耶稣将要翻嚟统治世界，我哋唔能够袖手旁观，我哋要积极嘅去帮助佢哋。人类最终嘅目的就系要荣耀神，但系究竟有乜嘢会为神带嚟最大嘅荣耀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我哋经常话荣耀神，系如果我哋系真系想荣耀神嘅话，如果我哋真系为神嘅荣耀而活，咁一个好自然嘅问题，我哋会问嘅就系乜嘢会将最大嘅荣耀归俾神？启示录话：当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嘅人聚集一齐敬拜神嘅时候，就彰显神最大嘅荣耀。好几年前，我到印度出席一个庆典，当时系要将啱啱翻译成康达语嘅圣经献俾神。嗰阵时候我其实都好惊讶，我发觉原来响印度有好多语言啊！我哋新加坡，我哋话我哋已经系好多文化，有四个主要嘅语言。印度，你猜有几多个？唔系四种，四百种语言，而今日仍然有超过100种语言而冇圣经嘅翻译，亦即系话佢哋冇办法听到福音啊！而呢啲人连耶稣嘅名都未听过，佢哋又点会信主呢？佢哋又点会去迎接主嘅再来？生活喺呢个时代，压力非常嘅大，我哋每日都要处理好多嘅事物。之前有一次出席一个婚礼之后，有午餐招待啊，我就碰到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女女啊，细女女啊，佢5岁，当时佢同我讲，佢话我好忙啊，佢5岁啊，佢话我好忙，佢话出席咗婚礼之后，我仲要去学钢琴。5岁，咁我哋咧，身为父母嘅要养育儿女，要照顾家庭，向职场工作，要确保饭碗，仲要追得上最新嘅科技，又怕被 AI 取代，必须有时间去考虑猜拳说教，的确。在这个先进的社会，光阴真的不留情。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很怕失去时间，很怕失去机会。但是同样的，对于那些迈向地狱的人，那些非信徒来说，他们更加没时间。 除非我们及时带领他们信靠主，不是的话就来不及了。圣经跟我们说，神已经将来自不是圣经，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时候，其实宣教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传统的我们都会飞向不同的地方 去宣教，但是藉着世界全球化，很多的人都飞来飞去，新加坡都有很多来自外国的人，就在我们门口都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未信主的人，我们要把握机会，我们福音的和场就是在门口，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邻舍，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客工等等，让我们把握机会。当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聚集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将是何等荣耀神的事，我们可以想象吗？世界所有的人，所有不同种族的人敬拜神，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宣教士的呼召，但是我们都可以为宣教士祈祷，我们也都可以参加短宣，我们都可以藉着奉献来支持宣教，又或者参与我们本地的宣教工作。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为主发光，做见证，领人归主，来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其实讲到这里，我们刚刚上个月举行了差传年会，可能我们当中仍然有一些还未填写个人卫生卡，又或者信心仍然，我们都希望大家把时机去参与宣教。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烫斗的那个故事，我现在想大家尝试去想象，如果你就是那个烫斗，如果你是烫斗，而你一生人只是在那里整热绿豆汤，你有什么感想？你一生是不是浪费了？同样的，身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忽略了大使命的话，我们真的辜负了主耶稣基督。要使万民成为门徒，我们首先本身必须是基督中心的门徒，我们要透过亲近效法基督，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来感染我们周边的人，并且带领他们来认识跟随主，让我们尽上本分，叫万民作基督的门徒，将最大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创造我们，你甚至拯救了我们，你更加将大使命交托于教会，让我们有福分参与你这个救赎的大计划。我们感恩，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宣扬主的荣耀，让更多的人能够预备好来迎接主的再来。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